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正式宣布，国务院计划成立新的网络安全局，对应猖獗的网络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说，我们计划成立一个网络安全与数位政策局，由经过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的无任所大使领导，重点关注三个关键领域：国际网络安全、国际数位政策与数位自由。国务院仲计划指派一名新的特使，主管关键和新兴技术。另一方面，美国与台湾最近召开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美方重新将致力于台湾有意义地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美国支持台湾能够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并为它作出贡献。礼拜二，美国国防合约商雷神公司 CEO 格雷格·海斯接受采访时说，白宫的 COVID-19 疫苗令将导致该公司失去数千名不愿意接种的员工。他表示，雷神公司在美国拥有约125,000名员工，正在进行人员招聘，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雷神是美国的大型国防合约商，总部设在麻州的沃尔瑟姆。该公司是雷达、光电感测器、导弹及导弹防御系统的领先研发商，它生产的战斧导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的重要军备之一。格雷格·海斯向 CNBC 表示，公司中大约有3%的工人不打算接种疫苗。据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米·特伯维尔在一封信中警告白宫，拜登的联邦承包商疫苗令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据国会三网站报道，美国众议院的中期选举将在2022年举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2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共和党在美国85个摇摆区中的支持率超过了民主党。在众议院的中期选举中有望获胜，共和党赢得 43% 的支持率，高过民主党的 40%。在无党派人士中，共和党的支持率是 35%， 高过民主党的 27%。 而同一民调在今年2月、4月和7月的民调中，民主党都赢得了 44% 的支持率。报道称，共和党支持率的提升似乎与拜登支持率的下降有关系，因为在此民调中起码有 51% 的选民不认可拜登。该民调还显示，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共和党的支持率为 44%， 高过民主党的 41%。 在西班牙裔选民中，两党的支持率相当。最近几日，油价触及多年高位，美国西德州原油价格创下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创下201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很多主要投资银行认为，即使油价在最近出现一些波动和反弹，它的价格仍然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迈克尔特兰在报告中表示，预计石油市场正处于价格走强周期的初期，预计油价将会在近期难以出现大幅下跌。瑞银预计油价将至少在2022年第一季度之前维持整体走高的状态，原因是石油生产国 OPEC 加组织自2015年以来都将库存维持在最低水平。本年度的中国大陆胡润百富榜27号礼拜三出炉，农夫山泉创办人钟闪闪以3900亿元身价夺下榜单第一名，成为该榜单的大陆首富。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从去年首富宝座跌至第五名，胡润估算他的身家约2550亿人民币，财富是一年内缩水1450亿人民币。中国另一大科技腾讯的创办人亦跌出三甲，排名第四位。这次排名第二的是抖音创始人张一鸣，以3400亿元排名第二。第三名是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身价3200亿。 曾经在2017年胡润排名中国首富的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就因卷入债务风暴，身价比去年骤减人民币1620亿，排名亦一举从第五位降至第70位。身价下跌的马云近日现身荷兰，以个人身份进行考察，这个是马云在遭受近一年时间的整肃后首次走出国门。礼拜三，参议院民主党人公布了一项新的亿万富翁税提案，这个是税法中一个全新的条目，旨在帮助支付总统拜登的全面国内政策方案，使民主党更接近达成整体协议。这一项议定中的税收将针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或年收入超过1亿的富翁的收益。该法案由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威登提出。提案中写道，从2022纳税年度开始，将要求资产超过10亿美元或连续3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人，对股票和他们可交易的资产收益进行纳税，而不是等到出售所持有的资产之后。华盛顿邮报评价称，这个或者是战后历史上最具针对性的税收政策，但是该提案却遭到其他民主党人的批评，因为它繁琐更糟糕。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尼尔表示，亿万富翁税可能比简单提高企业和富人税的路线更难实施。礼拜三，总统拜登在东盟领导人峰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共在台湾海峡的胁迫行动感到担忧。拜登表示，美国对中共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强制性和激进行动深表关切，并称中共此举是对和平与稳定的威胁。他还表示，美国将和东盟各国一起捍卫海洋自由、民主和人权。最近几个礼拜，海峡两岸局势紧张，中共不单止频繁派遣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仲在国际上对台湾进行政治施压，同时针对台湾进行军演，引发国际关注。拜登上个礼拜四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市民大会，他表示美国将保护台湾，之后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都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美国之音报道，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 TikTok 因数据安全问题受到外界众多质疑，抖音亦因此在10月26号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受到严厉质询。为此，抖音一位高管、美洲公共政策负责人迈克尔·贝克曼信誓旦旦地表示， TikTok 没有将信息交给中共政府，而且已经试图保护美国数据。在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的质疑下，贝克曼辩解TikTok 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这一家实体没有关系，但中共在该公司拥有股份和董事职位。贝克曼还作证说， TikTok 的美国用户数据储存在美国，备份在新加坡。报道说，千百万美国人利用 TikTok 平台上张贴和分享短视频，川普当政时期就曾经试图禁止 TikTok， 警告该平台收集美国用户数据有可能被中国政府获取，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根据佛罗里达州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上个月的就业报告显示，佛罗里达州的就业增长速度远高过美国平均水平。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的办公室估计，佛罗里达州的就业增长是全国的3倍，该州私营部门就业亦已经持续增长17个月。在9月份，佛罗里达州增加了84500个就业职位，其中有73000人是在私营企业工作，与去年同期相比，数据增长了 5.6%。 德州桑德蒂斯表示，他对佛罗里达州的经济增长感到满意，尽管面临巨大的经济不确定性，但是该州现在的就业增长水平在过去30年中只是出现过4次。我们将继续努力保持佛罗里达州的开放、自由和机遇。这一消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关注，有网民评论说，警察、消防员和护士都在佛罗里达州得到无差别的欢迎，这个是很多求职者从南州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原因。 中国大陆继电方、煤方后，近期又出现柴油方，多地加油站开始限量加油。今年以来，中国成品油零售价已经升价14次。大陆媒体财新网26号引述一名河北石家庄的卡车销售人士说，而家油价升到连柴油车都入唔到油啦，当地加油站俾卡车限加柴油100公升，而成架车入满油需要1000公升左右。安徽阜阳当地媒体近日亦都报道称，当地有加油站表示，由于柴油紧缺，加油站已经唔再加零散嘅桶装柴油，汽车用柴油亦要限量。对此，有物流公司嘅负责人表示，油价上升仲唔算最可怕，可怕嘅系接落嚟连柴油都冇得加。有分析指出，煤炭持续高价，导致国家电网对高能耗企业限量供电，企业烧煤不成，就采用柴油发电或作为燃料进行生产，造成需求增加。加州地震局礼拜三宣布，扩大地震支架铜锣山补助全计划，简称 EBB 计划。符合条件的屋主可获得高达$3,000的补助金，抵消完成防震改造的花费。EBB 防震改造指的是支撑老旧房屋爬行空间中的退场，以及将房屋加固在地基上，从而降低他们遭受地震破坏的脆弱性。EBB 今年将以$500,000的资金提供在南北加州395个邮政编码范围内大约1700个房屋的防震改造。这些邮政编码包括北加州的 Santa Clara、Vallejo 和南加州的英格尔伍德、长滩等170个城市和社区。另外，对低收入屋主还首次提供额外补助计划。地震局指出，加州有超过100万在高危地区的房屋，一般都是1980年之前建造的，由于他们的建筑方法而在地震时特别脆弱，如果不进行防震改造，在地震时将特别危险。符合条件的屋主从即日起到12月1号可到加州地震局网站上申请。有中文网页和更多详细信息。由联合国支持的公共卫生组织 Medicines Patent Pool 星期三表示，制药公司默克已经同意允许其他制药商生产他的新冠口服药，此举旨在帮助数百万较贫穷国家的民众获取这种可能挽救生命的药物。 Medicines Patent Pool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已经同默克及其合作伙伴 Ridgeback 生物疗法签署了关于莫努匹韦药物的自愿许可协议，协议将允许该公共卫生组织向获准生产该药物的合资格公司授予进一步的许可。只要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新冠疫情仍是全球紧急情况，两家制药商都不会获得特许权使用费。莫努匹韦是第一种已被证明可以治疗早期新冠感染的口服药，默克公司已为该口服药向 FDA 和欧洲药品管理局 EUA 申请使用许可，决定可能会在几个礼拜内作出。科技媒体 TechCrunch 礼拜三表示，中国影像监控技术制造商Loris 和形石涉及中共在新疆的人权迫害，美国零售巨头 Home Depot 和 Best Buy 等因此将他们的商品下架。 Loris 隶属浙江大华科技公司，形石母公司就是中国影像监控设备大厂海康威视，总部都设在中国的大华和海康威视2019年双双出现在美国政府贸易黑名单上，因为这两家公司与中共在新疆进行的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镇压有关。 TechCrunch 和视频监控新闻网站 IPVM 了解到，美国第二大家居建材零售商劳氏公司虽然未回应对他们的自评请求，但目前亦已经将 Loris 产品下架。联合国监督机构说，中共当局近年来在新疆集中营中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人，中共一直否认这些指控。 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已经对 Facebook 展开调查，以评估该公司是否违背了之前与 FTC 达成的和解协议。2019年 Facebook 曾经向 FTC 支付50亿美元，以解决 FTC 对剑桥分析丑闻的调查。FTC 同意放弃起诉 Facebook CEO 朱克伯格，而 Facebook 承诺将更好地管控数据隐私操作。现在由于吹哨人弗朗西斯豪根的曝光， FTC 又对 Facebook 展开调查，以评估是否违背了之前与 FTC 达成的和解协议。上个月豪根向媒体披露了多份 Facebook 内部文件，包括研究报告、员工讨论和高级管理层报告内容等。对于今次调查， FTC 拒绝发表评论，但知情人士称 FTC 已经接触了豪根团队。